Hello， 你好，我是 Misky。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一两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2年的2月12号，礼拜六的晚上。在进入正题之前，照例来聊一下新加坡的疫情。目前呢，新加坡的每日确诊数基本上都是超过10000例的。其实，在农历年前，大概每天就是4000-5000例左右。然后今年是2月1号跟2月2号过年嘛，应该说新加坡就是只有2月1号跟2月2号放假啦，初一、初二2天。后来开工之后，就发现2月4号当天的确诊数直接飙到超过13000例，然后这也是目前最高的数字。那从2月4号开始到现在，近期一周每一天的确诊数大概都是7000到10000例不等。那相较之下，我看台湾的每天确诊数都还是维持在100例以下。这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换算，像新加坡的人口是570万，换算成台湾有2300万人口，大概是新加坡的4倍。我想如果每天台湾有40000个确诊人数的话，大家应该会彻底的疯掉吧。但其实在新加坡这边啊，就是一切如常，目前看起来大家的生活啊，吃喝玩乐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其实刚开始我也很难想象这个情况啦，因为想当初去年10月的某一天，我早上一起床就看到新闻说突破3000例，然后当下我就真的有点震惊了，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的确诊数，所以就会觉得有点点紧张。但现在真的是有点麻痹了啦，然后再加上目前打完2剂甚至是打第3剂加强针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也发现说你即使真的很不幸的得了这一个病毒，重症率以及致死率也没有那么高。当然后遗症这个是得持续观察啦，只是说目前得到这个病毒在当下没有对于生命的立即危害，所以可能大家普遍来讲也不会像之前那么紧张了。至于台湾跟新加坡对于这一个 COVID 疫情的政策面呢，就我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来说，我觉得两边政府的一些政策都是有一点矛盾的。像新加坡的矛盾是在于说，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一个很重外来经济的小岛嘛，不管是进出口啊，还是人力资源，或者是旅游业等等的，其实都很依靠外面的资源。那所以其实新加坡的国境大门是越来越打开的，比如说它有跟越来越多国家去签订所谓的 VTL， 就是有打疫苗之后你可以有个绿色通道，让双方的旅游比较方便，比如说隔离天数比较少啊，甚至不用隔离，你可能只要做 PCR 或者是 ART， 有些快筛的证明就可以去对方的国家玩。但即使国境大门大开，可是新加坡这个岛内呢，目前还是有在限制内用人数的。像现在如果去餐厅，你一行人就是5个人或5个人以内，不能再有更多人。如果有6、7、8、9甚至更多人想要用餐的话，你就是得拆成2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矛盾的，就是感觉新加坡是很欢迎外来的人来新加坡旅游啊、观光，然后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到常态。但国境大门大开的同时，岛内的人却还在限制内用人数，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蛮奇怪的。那至于台湾的矛盾呢，我觉得情况反而是跟新加坡有点相反，就是在这个台湾的小岛内限制越来越少，比如说很多行业都还是可以照常的营业。那如果你要去运动啊，去一些户外活动也不一定要戴口罩。可基本上台湾就是岛内的限制很少，你可以自由的移动，可是对于外面的人来讲呢，台湾其实算是一个锁国的状态的。但我觉得这边有个矛盾点，就是海外的国家基本上几乎没有人再去做清零这样子的政策了，所以其实从海外的入境者，他如果一到台湾难免会有确诊的一个比例存在。那台湾要怎么办？难道是要一直锁国下去吗？还是说任何确诊的人就是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是去隔离14天，然后岛内的人民也是你只要一有确诊或一有接触就抓去隔离？感觉这好像不是一个可以长久进行的政策，所以我会觉得还蛮奇怪的。应该说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讲，这么严格的政策可能是想要让医疗系统维持在一定的稳定度，不要因为确诊数飙高然后就瘫痪到整个医疗的资源，可是这可能也要去抓一个平衡吧。那再来聊一下我在新加坡打了第3剂的一个经验。我是来新加坡之后就先打了第1剂的莫德纳， 然后隔了几个月之后，在去年的八月底打了第二剂的莫德纳。那前阵子应该是二月初吧，我就打了第三剂。然后我第三剂选的是 BNT， 就是因为我家楼下的诊所之前是都没有帮人家打第一剂跟第二剂的，然后第三剂的时候楼下诊所就可以打了，但他们只有提供 BNT 这个选项，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个。那我不确定是因为第三剂可能大家已经熟能生巧，所以好像没有那么重视的缘故，还是说因为我之前在社区中心，然后现在在诊所，两边的体验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总之呢，我打了第三剂的这个感觉，应该说整个服务过程啦，跟第一、第二剂的时候我觉得差蛮多的。第一个是我发现在打的当下，帮我打 BNT 的那个人打得好痛哦，就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怕打针的人，然后那个帮我打的医护人员还有特别问我说会不会怕针，我就说超怕，然后搞得可能他也有点紧张，他就说哦不用怕，应该不会太痛，但打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蛮痛的，然后也不太舒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诊所这边做的排队管理啊，叫号也没有那么的好，像我已经在网络上预约了，可是到了现场之后就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吧。那之前在社区中心可能人力比较充足，然后整个排队的动线也做得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没有那么长的等待时间。那反正打完这个 BNT 之后呢，我一样是早上去打，然后下午跟晚上的时候都还可以正常的思考跟行动，然后直到睡觉之后半夜开始有那个感觉，其实跟我之前打莫德纳的感觉还蛮像的。刚开始就是我先冷到睡不着，我没有开冷气，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怕冷的人，我就只有开电风扇，然后盖一个薄被子，室温的话可能就是26到28度不等吧，我觉得可能就27、28度了。但那个冷到睡不着啊，就真的是我把整个人都埋进被子里面了，我都还是觉得很冷很不舒服。可是没办法，因为我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准备长袖或者是更厚的被子，因为毕竟这边就是一个北纬一度的小岛啊，完全是一个热带气候，我没有想说我会经历到这个遭遇。所以当下呢觉得很冷的时候，我就是赶快先吃药，然后在药效发挥之前，我这个全身发冷的状况又转变成很热，就整个人是有点发烧的状态。然后我那个时候拿了温度计一量，就也发现我那时候烧到大概38度，所以整个人就是从觉得很冷变成开始在疯狂的冒汗，然后衣服都湿了，就热到睡不着。反正这整个晚上就真的过得蛮煎熬的，幸好后来药效发挥之后就没什么事，然后就睡着了。那隔天起床之后也觉得自己就好很多，像我是礼拜四早上去打，然后礼拜四礼拜五基本上我就是请假了，可是因为礼拜五我还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所以就还是有线上跟同事去开会。那开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整个人都还是可以很如常的运作，然后也不会觉得头昏或者任何的不舒服。可是到了下午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晕晕的了，所以就再去睡个午觉，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开始有点发烧，所以就再吃了一颗药。但基本上就是这礼拜四礼拜五两天不太舒服啦，到了礼拜六整个人就生龙活虎，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就一样可以去外面超市买东西啊，然后甚至是简单的散步啊，去附近走走，这都还是 OK 的。所以呢，疫情的方面就先讲到这边。那再来这集就是想要来聊聊新加坡怎么过农历年嘛。像其实新加坡的放假它就是放2月1号跟2月2号初一跟初二两天，然后很多台湾朋友听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傻眼，想说怎么会放那么少的时间啊，连除夕都不放吗？然后不是周五才要开工吗之类的，大家可能觉得新加坡华人这么多，怎么会在政策上这么的苛刻呢？所以这边先来聊一下新加坡有哪些国定假日。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基本上新加坡的国定假日是11天。第一个就是1月1号的台湾叫元旦啦，但反正新加坡这边就是每年的第一天，所以一样是有放假。然后再来2月1号、2月2号就是初一跟初二，所以这样就有3天的国定假日了。然后再来第四个呢，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是4月15号耶稣受难日。第五个是5月1号的劳动节，再来第六个是穆斯林的节日，是开斋节。那这个节日就是全球穆斯林他们会庆祝他们斋戒月结束的一个节日，这个斋戒月就是指在开斋节之前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面穆斯林在日出之后到日落之前都必须要禁食，就只有在晚上然后到第二天的晨礼之前才能够吃东西，所以这一个月算是过得比较刻苦一点。 再来第七个国定假日是5月15号，基本上它就是5月的满月的那一天啦。然后它是卫塞节，卫生的卫，然后塞就是要塞的塞。它基本上呢是要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的那一天，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宗教的节日。再来第八个是7月10号的哈芝节，它也是一个穆斯林的节日，然后他们又叫做宰牲节，宰就是屠宰的宰，牲就是牲畜的牲。那对于很多穆斯林来讲啊，到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就是麦加去朝圣，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旅途嘛。那这个哈芝节呢，它就是去纪念朝圣的这一个宗教活动，它就是去庆祝穆斯林结束朝圣的日子。那这边其实是有一个穆斯林这边的传说，那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呢，他们的神就对先知说，你要对我献祭，要把你觉得最珍贵的东西献祭给我。然后那个先知就想说，我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我的长子吧，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绑上了祭坛。正当他要准备杀死儿子献祭的时候，这个神就出现了。神就说，你这个虔诚的心我已经收到了，那你就用牲畜来代替儿子献祭吧，不要杀你的儿子。所以他这一个传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穆斯林，那基本上你个人就是没有什么不能够去舍弃的，也没有任何的失误会比你对于神的虔诚还要重要。但这个就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啦，如果有说错或者有任何误解的话，就是拜托一些穆斯林的听众可以再分享给我，我再去做一些进一步的补充。再来第九个国定假日是8月9号新加坡的国庆日，第十天是10月24号屠妖节，也可以叫做排灯节，这个是一个印度教的节日。印度教的教徒就会说，这一天是他们要以光明驱逐黑暗，以善良战胜邪恶的一个日子。在印度教的传说里面呢，世界有一度是被妖魔所侵扰的，然后就有一个天神要下凡来降魔。降魔之后呢，大地女神就为了天神诞下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他虽然是大地女神的儿子，但他却选择与邪恶为伍，然后就强迫百姓都不可以点灯。那当下当然就百姓也觉得很痛苦，那天神就听到了百姓的祈求，所以就跟儿子展开正邪大战。那这个儿子死了之后呢，人民就点灯去庆祝，所以这就是排灯节的由来。再来最后一个第11天的国定假日是12月25号圣诞节，所以基本上呢，这11天就是新加坡所有的国定假日。那这边也可以发现，因为新加坡的种族还有宗教很多元，所以像刚刚讲的穆斯林有要放假，印度教也要放假，然后佛教也有，然后华人有过年，然后印度人也有过年，然后穆斯林有一些自己的节日等等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个种族或每一种宗教，它可能就只能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日子来放假，不然可能会变成真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有一些名义可以去放假了。那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少，可是其实我查了一下台湾劳动部的网站，就发现说台湾的国定假日的数目好像也没有差太多。如果资料没有错的话，看起来一共有12天，第一天就一样是1月1号的元旦，然后春节的话呢基本上是放4天，就是除夕、初一、初二跟初三。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明明初四跟初五也有放假不是吗？但我看了一下，看起来是因为可能初四、初五刚好有碰到周末，比如说礼拜五或礼拜六，或者是他可能是平日，但之前有做一些补假，所以才变成说可以连休5天啊，或连休9天的这个情况。再来呢，就是有228、儿童节、清明节、劳动节，然后还有端午节，上半年的假日差不多就是这10天。再来最后两个国定假日呢，就是9月或10月的中秋节，还有10月10号的国庆日。所以这样比起来呢，其实两边的假日是差不多的，但可能因为台湾的春节毕竟是连放了4天，所以就有一种好像有很多国定假日的感觉吧。那虽然说新加坡的国定假日不多，但其实在每一个国定假日之前的一天呢，都会有一个提早下班的潜规则。我自己印象中，像是这次要放初一的时候，我们除夕还是有工作嘛，可是当天公司就有宣布说，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下午就可以提早下班回家了。然后像之前圣诞节跟要准备跨年之前都是这样子，就公司都会有一个潜规则让大家提早下班这样子。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其他的，不管是新加坡的朋友 还是其他的台湾人，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他们都好像公司都会有这样子的潜规则。然后另外呢，就是新加坡的企业通常会给比较多的特休，虽然说政府法规是规定说第一年只有七天的年假了，可是像我的新加坡朋友就说，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看到企业真的只有给七天的。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讲说，如果真的给七天的话，那家公司一定没有人要去。然后后来我也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不管是在像我一样在软体业啊，或者是硬体科技业的半导体业，或者是像我的房东他是在娱乐产业，大家的年假几乎都是14天起跳。那像我的公司也是给了超过14天的，所以基本上这样加起来，等于说一年你有将近一个月，也就是30天的假期可以去运用，基本上应该算是蛮够的啦。当然对于欧洲那些就是欧盟规定要有可能25天或30天的年假是还有一些差距，不过目前来说我觉得还算是够用。Hello 大家，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要来插播一段工商服务，感谢本集的干爹 Surfshark VPN 产品。那虽然说这段是业配，但还是要有点知识含量嘛，所以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 VPN。 VPN 的全名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中文叫做虚拟私人网路或者虚拟专用网路。它的原理呢，大致上就是把你的网路连线给加密，这样子大家就不知道你在上网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就想象说今天你想要从台北到宜兰，那大多数人要不是走北宜公路，不然就是雪隧嘛。那这两条路线沿路一定都有路况监视或者是摄影机，你自己开车的话，你朋友看到车牌也一定会知道就是你，当然政府也会知道是你在开车。但 VPN 就有点像是他们会提供很多长一样的车子，你就不用自己开车，而是搭他们的车，所以别人就认不出来你在哪台车上，也不会知道是你。那又或者呢，你还可以混进都是日本游客的那台车，这样子大家就会以为你是从日本来的。也就是说呢，用了 VPN 之后，你可以隐藏你自己的行踪，这就代表你在网络上比较能够享有资讯安全。另外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透过 VPN 去使用受到网域限制的平台或者是网站。这边分享一个我自己平常就在使用 VPN 的例子。像我现在是在新加坡工作嘛，那我所在的产业是网络业，平常的工作就是做产品经理。那基本上我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要处理各种网站啊或者是手机 APP 的问题，比如说画面可能突然跑板了，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突然挂掉不能用，又或者可能是使用者会抱怨哪边不好用之类的。总之在一天工作八小时里面，我真的是随时随地都挂在网络上。但因为公司会有一些机密文件或者是内部资讯，那就会有一些政策指定说指定的 IP 啊或者是网域才能够存取或浏览这些内部文件。可是很尴尬的是，因为现在新加坡还处在疫情期间，最近每天的确诊数都超过10000例，所以像我从去年的5月上工以来，已经在家工作第10个月了。那因为我平常用的就是私人住处的网络嘛，公司当然就不会允许像我这样子的 IP 去存取内部的资料。这个时候呢，我就得透过公司指定的 VPN 连上网络，才能够看到一些工作上的机密文件。那这个呢，就是为了资讯安全而使用 VPN 的一个案例。讲了这么多，最后就提一下优惠资讯。我会把优惠网址还有折扣码放在资讯栏，基本上就是你在 Surfshark 输入优惠码 TravelMisky， 选择2年的方案就可以享有17折，再加上3个月免费的折扣。这边就直接帮大家试算一下，2年方案的原价大概是350块美金，折合台币差不多9800。350块美金在17折之后是大约60块美金，也就是台币1680，等于说你可以以台币1680使用2年的 VPN 服务，另外再加上3个月免费，所以等于说1680用27个月，换算下来一个月就是62块台币，应该还算是蛮便宜的吧，所以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看看。那再来呢，我觉得有观察到，就是我觉得新加坡过年的这个氛围啊，所谓的年味感觉是比我在台湾的时候还要浓重很多的。比如说百货公司里面的人潮真的在过年前特别的多， 大家也真的会去做一些采购哦，就是所谓的穿新衣戴新帽，感觉新加坡人好像真的是有当一回事，大家就真的是毛起来去 shopping。 然后另外有趣的发现是，我就发现不管是我家附近的那种家庭发廊啊，还是那种比较正式的沙龙之类的，过年剪头发或者是要做造型的时候，它是会加价的。然后我朋友也说，他去做指甲或者是美容的时候，过年期间或者是过年前几天也是会有加价的。那到了除夕当天呢，你就会发现虽然当天并不是国定假日，可是商家几乎都会提早打烊。像我那天就是3点钟下班嘛，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们家楼下平常会有一些市场啊，或者是也会有 hawker center， 就是收市中心卖一些小吃的，然后还有家里附近的餐厅几乎都提早打烊了，所以楼下超级安静，连路上的行人都变得超级少。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可是还是有人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煮或不想自己煮嘛，那想要吃外食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管是你要叫外送还是去餐厅找东西吃，基本上那一天你的选择就是找印度食物，因为基本上华人没有开店嘛，那对于印度的商店来说，他们的不管是店主还是在里面工作的人多半都是印度人，那他们对于华人新年自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也不会想要特别的放假，然后也不会庆祝嘛，所以那天的印度的餐厅几乎都有开，那就是吃印度食物。然后到了初一初二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像我今年的初一初二就都是待在家里，完全懒得出去人挤人，然后就发现说想要叫外送的时候，发现超多店家都没有开，外送的选择变得很少，一样就是清一色几乎都只有印度食物可以选。那如果走在街上的话，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去中国城那一区就是有一些花灯去装饰的，然后如果是走在其他地方的路上，也会发现不管是路上的路灯还是一些树上就会有一些灯笼啊或一些灯饰，还蛮应景的，然后晚上路上就是闪亮亮的感觉，真的还蛮有过年的氛围。然后超商超市或者是餐厅也都会去卖一些过年的特产或者是各种年货。讲到吃的，这边就要提到新加坡过年必备的一个食物，叫做鱼生。鱼就是生鱼片的鱼，生就是生鱼片的生，动词叫做捞鱼生。这个捞呢，我查了一下，它应该是广东话搅拌那个拌的意思。然后根据我新加坡房东的说法呢，他说这个捞鱼生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商人的一个噱头，因为他说他小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听过，可能是近10年20年才开始有这样子捞鱼生的传统。然后我看了一下维基百科，果然就是新加坡是在大概1960-70年代的时候，有四个名厨呢，他们为了要增加餐馆的收入，然后就研发了鱼生这个贺年食品。所谓的鱼生呢，它其实就是有掺杂超多种颜色的食材，比如说它会有生菜丝，然后芹菜丝、小黄瓜丝、红萝卜丝、金桔酱啊，然后还有各种的酱料。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鱼生它就会有多彩多姿的感觉，因为每种蔬菜都有不同的颜色嘛，然后给人家一种七彩缤纷啊、喜气洋洋的感觉。那基本上呢，如果去买这个鱼生，它就是会用一个圆形的塑胶盘去装，然后会有个透明的盒子把它盖起来，中间呢通常是会放鲑鱼的生鱼片，就是橘色的，然后会有可能4-5种甚至更多种酱料吧，比如说有胡椒粉啊、香油啊，然后橘色的金桔酱，其他的料的话呢，就是会有一坨一坨不同的蔬菜或者是水果的丝，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红色橘色的就是红萝卜丝，然后绿色的话可能是青木瓜或者是海带丝，然后还会有那种花生碎或者是脆饼，就是稍微有点土黄色咖啡色那种脆脆的小零食吧。然后其实每一个颜色它都有，或者是每一种食物它都有各自代表的意思。那这个捞鱼生的传统呢，就是你把这个盒子打开之后，然后通常是会有一个主持人，他就是用筷子去夹这个对应的食物，然后每一个食物都有对应的吉祥话，比如说他可能是用筷子夹这个红萝卜丝，然后就会说鸿运当头，然后夹青木瓜丝或者是小黄瓜丝的时候，他就会说青春永驻，鲑鱼的话就是年年有余，胡椒粉的话是五福临门，然后像那个金桔酱的话就是大吉大利啊，或者是甜甜蜜蜜，然后那个土黄色的花生脆饼呢，它就是金银满屋或者是遍地黄金。谈完这几项话之后，其他吃的人就会跟着用筷子把这个食物给夹起来，然后去搅拌，目的其实就是把这些食物给拌匀了，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你在夹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扯得越高呢，就代表你的运气会越好，财富会越多，今年会过得越顺利之类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很疯狂的人呢，他可能在做完捞鱼生这一个仪式之后，家里会变得超乱，因为可能这些食材啊酱料都会到处飞。那我去朋友家的时候呢，我朋友就还特别提醒我们说，记得大家就是当个文明人哦，不要把我们家餐厅弄太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很规矩的，然后很优雅缓缓的把这个鱼身啊还有它的材料给夹起来。然后主持人夹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跟着夹。那主持人讲完这个吉祥话之后，我们就会说收到收到，或者是喊发啊发啊之类的，就是一个赞同然后跟着庆祝的感觉啦。今年我参加了两个捞鱼生的庆典，第一个就是跟一群台湾朋友在他们家里，然后我们那时候喊的好像就是发哦发哦之类的。然后我跟我房东还有他的朋友在我们自己家里也有捞鱼生，然后他们的版本就是喊收到，意思就是说哦我收到你这个祝福了。但其实呢，那时候参加的人有很多都是所谓的昂猫，新加坡人说外那种西方人，他们说昂猫就是红毛，意思就是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然后我的房东基本上他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母语是英文，所以他的中文也不是说的太好。那所以他们就开始讲收到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太会卷舌，他们就说收到收到。所以我当初一直以为他们讲的是英文的 sold out， 就是 sold out， 就是东西卖完了。然后当初还想说为什么要喊收到，然后后来问了他们之后，他们才说哦我们讲的是中文的收到啊，就是意思就是说 I receive it I got it， 我收到你的祝福了。然后我才想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算是长知识这样子，也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另外呢，因为我房东是一个很讲求仪式感的人，他是很喜欢庆祝任何的节庆，所以我们家里也放了各种的零食。那其中我很喜欢的两个呢，一个是咸的虾卷，另外一个是凤梨塔。这个咸虾卷呢，它就有点像是可能手指的一半的这个大小，然后会脆脆的，它表皮就有点像那种炸春卷的感觉，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些虾酥之类的东西，所以吃起来就是脆脆的，然后你可以吃得到那个虾子的香味。我平常并不是一个会吃虾子的人，我很讨厌吃真正的虾子，可是一些虾子的制品啊，比如说像虾味鲜虾饼或者像这个虾卷，我反而就还蛮喜欢的，我觉得那个咸香味吃起来就会觉得很刷脆。然后另外一个凤梨塔呢，它跟台湾的土凤梨酥有一点点像，但它的 size 比较迷你一点，它可能就是一个50块硬币的大小，但当然它是立体的啦，然后是一个塔的形状。那它的外皮呢，基本上是会有咸咸的，然后有一点 cheese 乳酪的口感，然后就是弄得油亮油亮的。那里面的话呢，就是塞满了土凤梨馅。其实我刚开始第一口吃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外咸内甜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甜的人，我觉得甜的话你就是要甜到彻底，所以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有点普普通通的，反而比较怀念台湾的土凤梨酥。而且因为我喜欢面皮，就吃到那种淀粉的感觉，但因为它真的是料很多，然后外皮蛮薄的，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足够的那种糕点啊那种粉感。可是越吃呢就发现越吃越好吃耶，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渐渐喜欢那个土凤梨的感觉吧。但真正比下来啦，就是新加坡的凤梨塔跟台湾的土凤梨酥，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土凤梨酥，所以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再下去嘉德买一盒来吃。那最后呢，再聊一下其他新加坡跟台湾对于过年传统的差别。新加坡这边一样是有红包，但我其实比较意外的是说，不管是一些网络上的活动啊，或者是百货公司的实体活动，他们用的文宣都会是说昂包，他们就是直接用台语去反，就是昂包，他们好像不太会说 red envelope， 就跟我在小时候在台湾的英文课学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新加坡里面有一个大吉大利的传统，就是如果你过年的时候要去亲朋好友家拜年，建议可以携带一个橘子的礼盒，或者你就是携带两颗橘子也可以，然后你就要把这个礼盒或者是橘子交给主人，然后就跟他讲说祝福你们大吉大利啊，好事成双，就是两个嘛，所以有这样子的含义。然后通常在聚会结束之后呢，主人也会准备一样的数量的橘子去当做回礼，他们这个仪式就是换橘子啦，就是双方可以都享有这样子的好运。 那第三个就是台湾跟新加坡都有的传统，就是不要穿黑色。其实在台湾的时候啊，每个除夕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妈跟我奶奶也会特别提醒说，请你去换上比较有喜气的颜色的衣服，比如说红色或橘色。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穿黑色跟白色衣服的人，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呢，我完全就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当天在跟我房东还有他朋友庆祝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黑色短袖就上桌，然后房东就开玩笑说，好啦，就是在这边你是外国人，我们就不跟你计较这个。然后再来是，我记得台湾在过年的时候某一天会去放鞭炮，然后可能叫迎神还是什么吧。那新加坡的话是没有这个仪式的。然后我问了我房东，他是说因为之前有人放鞭炮闹事，就好像搞到有自焚还是烧起来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政府是禁止大家去放鞭炮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人在贴春联，应该说新加坡是有春联这个东西，然后超市啊或者我看一些路边摊也是有人在卖，可是好像没有太多人在贴，然后像我家的话也是没有贴春联这个仪式的。大致上呢，这个就是我今年在新加坡过年的一些观察。那也很感谢就是台湾朋友看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这边，就邀请我去他们家跟其他朋友一起围炉，所以大家一起吃了酸菜白肉锅啊，还有其他朋友就是手艺超好，做了很多比较好吃的台式或中式料理，就真的觉得还蛮应景的。然后大家一起捞鱼生讲吉祥话也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互动性的一个仪式吧，就是大家可以彼此讲一些祝福的话啊，然后一起在那边玩食物，然后再去把食物吃掉，就觉得这个仪式其实还蛮可爱的啦，然后也蛮有趣的。那总之呢，这就是我今年在新加坡过年的体验。如果你也有类似在海外过年但是有不同的经验啊，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故事想要分享的话，都欢迎私讯给我。你可以寄信到 travelmisky@gmail.com， travel 就是旅行那个 travel， misky 就是 misky， travelmisky@gmail.com。 或者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收听的话，我看 Spotify 的 app 里面也有问与答的功能，就是我会开放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去提问啊，或者留言跟我互动。那如果看到任何的内容，我都会再去回复。那这集的话呢，就先录到这边咯，拜拜。